两江总督张仁俊和将军铁良，一看形势就知道南京保不住了。事到现在，36计走为上策，这俩老头就跑进日本驻南京的领事馆，请求政治庇护。总领事小山太郎经过考虑之后做出答复，可以把他们保护起来了。当晚用日本的冰船把他们送走，他们算捡了两条狗命。翻回头来再说这位军门大人张巡，他一看张仁俊跑了，铁梁撂了，把他气炸，连肝肺是错碎，口中牙呀，这些胆小鬼，你们走你们的，只要有张某三寸气在，战到最后我也不放弃南京。这家伙还真不喊我呢。率领两三万军队和六路联军展开鏖战，一天两天就激战了三昼夜。您别忘了，手大捂不过天来。尽管张巡玩了命了，但是就耍他一个人儿也玩不转。刚把杨军给击退了，淮军冲上来，刚把淮军打发走了，浙军就冲上来了。最后张巡是损兵折将啊，熬得两眼通红，三天来没吃一顿饱饭啊。这天晚上他正坐在帅府生气，参谋长来了，幕僚一大帮把他围住。军门大人，形势不妙啊。怎么了？你们怕死了？不是不是，方才我们得着报告，朝阳门一带的守军要发生暴乱，军队要哗变。听说他们把大炮故意往空中放，那枪哪没人往哪放，而且他们跟外边的联军还接上头了，准备最近就要倒戈。军门大人，现在大势所趋，人心所向，革命军是势不可挡啊，您早做安排才是。是啊，军门大人，硬碰硬是不行的，三天来我们的伤亡太大了，民怨沸腾，这 都有点不满。是啊，哎呀，张巡一听啊，拨了拨了脑袋，他也不傻呀，光靠他一个人行吗？军队要一哗变，他就得剁成肉渣呀。没有办法，当夜晚间他给北京排了急电，请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的指示究竟怎么办。结果发出四次急电，袁世凯才回电。电文中大意思是说，能守则守，如果实在守不住，为了保存实力，赶紧放弃南京。过江之后要守住徐州，把住大门，绝不让这些人北上，切记切记。张巡一看这份电报如释重荷，哎呦，谢天谢地呀、啊！ 还得说我们袁大帅英明啊。因此他做出决定，连夜晚间就撤出南京。好嘛，他这一走麻烦事儿多了，他的妻妾成群，还有他的心尖小宝贝那小毛子，都得派重兵保护，还有多少年他的积蓄，几十箱白金，无数箱的金银财宝，哪不得用人呢？他还得调三营人保护他的安全，大车小辆足有三里多地长，这一下走了风，让联军知道了。镇军司令林素清马上调集大军在后头追击。张军无心恋战，是边走边扔东西，最后把这几十箱白银也全扔了。当他从汉西门到了码头，登上兵船之后，扭回头来不住地跺脚，嘿，我的白金啊，我的白金嘞，疼死我了。乱党啊，我跟你们有血海的深仇，我完不了。哎呀，他就像发了疯似的，拿脑袋咣咣直撞墙。大伙解劝，军门大人，军门大人保重，钱是身外物，有人就有一切，就凭您赚这点白银费什么劲呢？您何苦上这么大的火，着这么大的急呢？军门大人千万保重。话是开心锁，这才把他劝好。就这样，张勋滚了蛋，退守徐州，咱暂且不提，单说六路联军次日浩浩荡荡开进六朝故都。老百姓听说南京光复了，万人空巷拥上街头，看南京街头上到处都飘扬着象征共和民主的五色国旗和青天白日旗，另外每家每户都挑出白旗。这个白旗可不是投降的意思，象征着光明。老百姓奔走相告啊，可以说几十年来从来没这么高兴过。六路联军分别派出执法队维护治安，秋毫不犯呐、而且开仓放粮，救济穷苦的老百姓。老百姓能不拥护这样的军队吗？经过同盟会中部总会研究决定，让林素清暂时署理南京都督，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，那六路军队没有个总头行吗？南京就交给林树庆。哎，正在这时，革命伟人黄兴到达了上海。咱们前面书不说了吗？黄兴辞职之后离开武昌，坐着兵船赶奔上海。哎，他在路上，上海也光复了，南京也光复了。黄兴大喜呀、等来到上海之后，上海军政府的都督陈其美、参谋长黄福，还有后起之秀蒋介石、宋教仁热烈欢迎，马上推举黄兴主持军政大计，当家人来了。在孙先生没有归国之前，黄兴那是当之无愧的最高领导人。黄兴就在上海发出指示，要求独立各省，每省派三名代表到南京来，要举行一次全国性的代表会议。 研究国体和政体问题。书说简短，几天之后，代表先后来到南京，全都下榻在原来的南京咨议局大楼，受到热情的款待。会议呢，由宋教仁主持，经过代表反复考虑，首先得选出一个当家人来。现在是战争时期，这当家人必须要掌握兵权，暂时叫大元帅和副元帅吧。因此大家投票选举，结果打开这票箱一看，异口同声推举黄兴为临时大元帅，选举黎元洪为副元帅。中外记者争先恐后报道了这一消息，第二天报纸上通栏标题全都登出来了，老百姓也都知道了。您说这事儿还能有变化吗？哎，可就出了变化了。光复会的人，很多人都不满意。另外呢，像孙武等人也提出反对意见，纷纷找到南京代表大会，质问各代表，你们这个选举是根据什么选的？实在是不公平啊。黄兴哎不错，是立了不少战功，也不愧是个革命的领袖，但是黄兴起义哪次成功了？十次起义，十次失败，伤兵损将，给革命带来巨大的损失。前些时又丢了汉口和汉阳，像这常败的将军有什么资格出任临时大元帅？我们不服啊！你们应当选举黎元洪出任大元帅。因为什么呢？你想武昌起义，黎都督首当其冲啊，而且现在还在保卫武昌，在第一线，德高望重，像那种人怎么不做大元帅呢？你们这不是胡选吗？哟，这些人吹胡子瞪眼，把这些代表也问得没词儿了。代表一看怎么办呢？既然都不同意，重选吧。结果连夜晚间召开紧急会议，重新投票，第二天便挂了。要选举黎元洪为临时大元帅，黄兴为副元帅。报纸上又登出来了，有些外国记者就讽刺，这中国这代表会随便变啊，既然一决的事情，那怎么随便能改动呢？究竟黄兴犯了什么错误了？头天是大元帅，第二天降到副元帅去，老百姓也糊涂了，说明这些代表软弱无力，糊了八图，一点主见都没有。宋教仁和陈其美不干，找到大会质问这些代表，你们是怎么搞的？怎么又开会给变卦了？黄兴是当之无愧的最高领导人，为什么降格成了副元帅？他犯了什么错误了？既然有错误，你们指出来。你们就忘了黄兴的功绩，十次起义，十次失败，那是有原因的。之所以上海南京光复的这么快，就是因为黄兴拖住了北洋军队在前敌鏖战，因此我们才顺利的打开局面。如果没有黄兴舍死忘生参加战斗，我们能有今天吗？不行，重选。哎呀，这些代表一听可咧了嘴了， 谁也惹不起，这怎么办呢？最后采取了个折中的办法。黎元洪是名义上的临时大元帅，黄兴是副元帅，但黄兴要主持大元帅一切事宜，因为黎元洪远在武昌离不开，这边的事情由黄兴主持，将来根据时局进展的情况再另行研究。决议之后，请黄兴到南京来接管军政大权，但是遭到黄兴的严词拒绝。在这里咱必须交代清楚，黄兴绝不是争权夺势之人，视功名如粪土，的确是伟人的风度。他为什么不接受呢？他感觉到内心惭愧。代表们说的不是没有道理，我的确是个常败将军，人家没有屈枉我，现在让我主持军国大计，这也是勉强的，我怎么能接受呢？最好等孙先生回国，由他来主持，那是人心悦服，大家也就没有意见了。哎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好消息传来，孙中山先生回国了。这个难忘的日子，就是1911年12月25日。代表会也不开了，人们把别的事情全放下，纷纷赶到上海来迎接孙中山。就在上海十六铺金丽园码头，那简直是人海人山，上海几乎所有的市民全来了。你就看江边高大的建筑物上挂着鲜红的彩带和大横幅，上头都一人多高的大字，上写热烈欢迎孙中山先生归国，还有写孙中山先生万岁万万岁的。护军政府通过各国驻上海领事馆买了100多只大气球，把气球放在空中，气球下边挂着长长的彩带，另外净水刷街是黄土垫道啊，靠着金丽园码头所有的店面住户完全油漆彩画一新。军政府的都督陈其美调动了5000名军警要保护孙先生的安全，另外各机关团体派来的欢迎代表列队恭候。上午8点，军政分府开出了一辆崭新的福特牌黑色大轿车，护军都督陈其美、同盟会的骨干庶部的部长宋教仁，再加上第五团团长蒋介石，乘坐这辆黑色大车是赶奔码头。时间不大，黄兴乘坐的军车也随后来到。欢迎孙中山的主要领导人有黄兴、宋教仁、于右任、陈其美、黄福、武平芳、汪兆铭、蒋介石以及各界名流。欢迎的人群一看大元帅都督都到了，不用问，孙先生快来了，人们唰一下就聚起来， 一个个心在激烈的跳动，是翘首张望。就见黄兴、陈其美等人下车的下车，下轿的下轿，然后穿过票房，直接赶奔趸船。这趸船上有军乐队，有学生军五千人，红毡铺地呀，彩旗纷飞。黄兴、陈其美神采奕奕的，先仔细地检查了卫队情况，又检查了学生军的情况，看看有没有意外的事情能发生。当他们确认不会发生意外的时候，这才放心呐。这些人一字排开，列队恭候着。这时海关大钟敲响了九下，远处的吴淞口响起隆隆的炮声，这是给大家报信儿，孙先生已经进了吴淞口了。紧跟着所有的兵团一起开炮，万炮齐鸣，好像滚滚的春雷一般，欢迎的人群立刻爆发出海洋般的欢呼声。随着欢呼声，就发现水面上一艘高大白色的客轮缓缓驶进吴淞口。这时奏起军中得胜大乐，各国播放着各国的歌曲，连各国驻上海的总领事、副总领事、携夫人、中外记者全都来迎接孙先生。这时人们看得清楚，在船舷的前面、栏杆的后面站定一人，头戴博士帽，身穿笔挺的西装，打着领结，微微长方形的脸庞，两道浓眉，深深的双眼皮儿，一对明亮的大眼，直直的鼻子，不厚不薄的嘴唇，微微有两撇小黑胡，神采奕奕，容光焕发呀！人们一眼就认出来，这就是世界的伟人孙中山。在孙中山的背后还站着几个人，大家无暇细看了。就见孙先生把博士帽摘下来，高高举起右手，频频向大家招手致意。孙中山微微一笑，是非常高兴。